欧巴，
欧巴来啦！
欢迎大家收听欧巴 Podcast， 我是节目主持人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的秘书长雨荣。今天很开心，节目当中呢来到了一位嘉宾哦啊，我觉得他也非常关心台湾的政治民主的发展。那同时呢，他也很常在国外应该算是考察，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国际政治相关的知识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是我们的沈友忠老师，先请沈友忠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是雨荣好，大家好。
沈友忠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正式进入民主的主题之前，先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政治启蒙，或者是你的公共参与，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在这个社会生活好像政治跟我有关系，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碰触的？
其实基本上我算是一个眷村小孩啦，然后在我成长的那个时间是台湾的威权时期，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然后因为整个大环境是比较封闭，然后再加上就是在眷村长大，所以算是启蒙的比较晚。那严格来讲，我真正算是对于公共事务产生兴趣，或者说对于台湾这块岛屿有一些这个热情的话，应该是到了上了大学之后。那到了台北之后，所以因为我一直成长的环境跟念书的环境大概都是在桃园地区，比较偏乡的这个地方，所以到了台北来念书之后才开始真正的认识到了这个世界。那透过大学老师的一些这个启蒙啦，或者说对于一些在当时念大学的时候也是台湾也是一个民主化初期的这个阶段，所以整个社会都是在一个热度，或者说在对于公共事务讨论比较相对来讲是热闹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是在1980后1990初
这个年代，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真正的去认识到了这个世界，或者说真正是认识到了台湾在当时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议题。
了解。其实我们会就是欧巴桑联盟会跟沈友忠老师就是认识或接洽上，其实是因为在参加中选会的公听会，那时候因为我们其实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嘛，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是一群没有什么政治背景的，然后爸爸妈妈亲子家庭，所以我们就很关心，我们蛮想要从政治权力的领域去改变一些我们现有的育儿政策。可是我们发现光是要参选这件事情就对我们来讲是门槛非常非常的高。那刚才沈友忠老师有说到你的政治启蒙比较晚是在大学，但其实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的启蒙更晚，对不对？是在生了小孩之后我们才发现说原来我生了小孩之后我跟孩子的生活会不会更好，好像跟政策是有关系的呢。好，那所以我们组成了这个政党，我们其实发生了第一个很巨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发现我们选举选不起。好，选举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回到正题就是之前沈友忠老师说他成长的时代就是在威权时期，所以很多人都会鼓励我们台湾的民主就是很年轻嘛，那要走到像是国外这种比较健全的民主政治就是还要一阵子啊。好，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因为他很年轻我们就不需要去积极的去推进他。好，那所以我想要请沈友忠老师大概可以谈一下你自己长期就是开始关心台湾的政治，然后同时你应该有很有经验就是到国外去观察国外的政治，那以你这样子来看的话，台湾的政治观察跟世界的民主政治的观察，你自己觉得有没有什么你自己心目中的比较值，比方说我们有哪一些部分其实你觉得以40年的民主政治来讲其实做得蛮不错的。好，那有哪一些部分是这个部分好像很不平等还是怎么样，就是可以给我们一些你自己在观察上面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看法。
其实先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定义所谓的民主政治了。那我常常在课堂上的时候当然有对于民主政治来讲是有它非常刻板的一个定义，但我经常跟同学分享既然称之为民主的话，那尤其又是明摆前面主摆后面，所以基本上来讲对于参与这件事情来讲是需要人民有更多的一个热忱跟这个行动能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话，我会觉得说对于台湾一路走来这样子差不多30几年40年来的这个民主那我觉得参与某种程度来讲或许跟其他的民主国家比较起来来说一定是这个有好有坏了，就是有一些地方看起来台湾做得不错，也有一些地方台湾应该要值得继续去做一些努力跟推进。我们先不讲别的，然后至少讲说在投票的这件事情上来讲，好像经常大家都会讲说选举好像一场嘉年华，或者说选举应该要办得热热闹闹， 然后透过选举的时候，大家可以好好的把台湾的或者说把这个国家的一些公共议题来做一个理性的辩论。那我是觉得在台湾，如果我们要讲说同一件事情的优缺点来说的话，好，它的表现的比其他国家好跟不好的地方其实是一体两面。那这个一体两面的意思就是说，就参与的面向上来讲，我们其实确实是非常的热热闹闹，但是如果说对就参与的面向，但是如果说从另一方面来说，到底有没有经由这样子的参与好好的把问题给厘清，好好的把国家未来应该要继续去努力的去它的前进的一个方向跟愿景做一个认真的讨论跟凝聚共识，似乎就结果来看的话好像有点落差。不过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当然这个可能跟台湾选举的一种文化，或者说跟这个彼此之间在比较严重的这个社会分歧的议题上面来讲，是比较难去达成共识，会有一定的关联性了。不过我觉得也不用因为这样子就放弃了去寻求共识的努力哦。所以我们常常讲说选举好像都会造成社会的撕裂，那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检讨的地方。难道是选举的问题吗？显然不是，因为不是每个有选举的国家社会就会撕裂。那难道是这个什么地方出了这个问题吗？我们就应该要再去想。所以选举会造成社会的对立，这是必然，但这个对立不能够变成是选后然后还是造成这个社会高度分歧的一个原因。没有办法去，这个大家都讲在嘴巴上，就是说选举的时候会有一些竞争跟对立，选后之后大家要去弥平这个社会的这个分立面。选举的每一个政党都是这样说，但是选后有没有做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要必须要进一步去思考的这个地方。那同时我也觉得公民应该要有一些更深一层的认识和了解，有两个点值得提出来大家来可以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只有投票才叫做参与？然后再来第二个，你投票的时候是不是有真的认真的理性的比较心平气和的去想了一下这一场投票真正的这个辩论的点在什么地方，还是说你也只是跟着这个热情我的旁边的这个朋友投给了谁我就跟着投给他，或者说谁看起来或者谁的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跟着做一些这个跟从的这个动作。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些地方大概都是值得我们再进一步去做思考的了。
老师，那我有一点好奇，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比较其他国家，比方说北欧国家的民主制度的时候，我们其实觉得好像蛮欣赏的，因为其实北欧国家也有比较多的政党还是比较偏左派的政党，所以它政党跟政党之间彼此有一个必须要制衡但是又必须要合作的一个状态。但是看起来在台湾的民主好像比较不是这样子吼。那所以如果对老师来说，去国外那参访或者是说跟国际的友人在聊天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看待台湾的民主政治？然后另外我们的民主在外国人眼中，他们有没有觉得什么部分是最值得欣赏或者是觉得这个台湾做得很棒的？
其实基本上台湾因为跟其他国家相较之下是有一些它的特殊性了，我们就不接挑白了讲。某种程度来讲，在台湾选举的时候好像都是不是在选择说未来这个国家是要自己独立起来呢，还是要跟其他的这个国家来做一个统一，所以在其他国家的选举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我稍微带一点点理论进来，或许我把它讲的比较白话一点来试试看，就是我们经常在讲说社会的这些对立的议题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些是属于比较认同层面的身份认同层面，还有一些是比较属于经济物质的分配的这个层面可以感受得到的这个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些的话是属于比较价值层面，就是你会去做一些道德上的这个判断的这个部分。好，我们来看在台湾的选举的时候有哪些议题，或者刚刚您提到的就是在北欧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比较成熟的所谓的成熟的民主的国家。那在台湾的话，我们刚刚讲的身份认同的这一块讲白了就是国家认同。到底什么叫台湾，什么叫中华民国那这个部分始终就是变成是我们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幽灵挥之不去。
对，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也会看到随着台湾整个社会的进步，尤其是我们这个经济的成长，所以刚刚提到的第二个部分分配的部分，老百姓也变得非常的有感。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讲，比如说房价越来越高比如说劳工的福利谁要照顾比如说弱势团体的这个部分未来是不是应该要有更多的社会福利这个是比较属于具体的政策的部分，它跟刚刚身份的认同不太一样那第三个部分，我刚刚说的这个价值是大家都知道对，但是要怎么样去前进到朝那个地方去做努力的地方那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核能啦，或者说绿色啦，或者说永续的这些议题。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三个议题来看的话，我们去看其他国家，那我觉得像美国啦，像英国啦，像欧洲很多国家他们在解决国家认同的时候，我讲不客气，他们是透过狠狠的打一架你认同这个，我认同的是那一个，我们怎么解决我们不是透过投票解决 啊，比如说在宗教，因为这种东西是很难透过投票来解决，你没有办法强制别人说透过投票来改变你的国家认同或宗教信仰。今天如果说经过投票来决定说我本来今天信耶稣，要我明天信妈祖，不可能啊。所以你看到英国有这个宗教战争，他们用战争来决定，然后你会看到说这个在美国他也是透过独立战争，用战争来决定，更甚至于透过南北战争来决定谁是美国人，黑人到底算不算美国人，透过战争来决定。所以台湾比较幸运，也比较不幸。幸运的地方是在于说我们并不是透过战争，并不是透过自己内部然后狠狠的打一架来决定国家认同，但是比较幸运的地方是在于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慢慢的凝聚共识。那这同时也是比较不幸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其他的这个阶段，民主深化的阶段的时候，结果别的国家在一开始所谓的国家认同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
对，
所以我觉得对于其他国家来讲的话，他们在看待台湾的时候会觉得很进步，或者说会觉得让他们觉得很欣赏的地方是在于说，你们可以把这么敏感的议题然后企图要透过民主的程序来做一个解决。但是我也会这样跟别人讲说，你不要觉得羡慕，这个是我们的包袱，因为我们这个东西确实是真的很难透过选举来用多数决的这个方式来决定你要把台湾想象成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所以我觉得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们觉得羡慕的地方是在于说好像他们的选举不会那么的极化，那么原因是在于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是劳工啦，或者说可能是环境的议题，这些议题就算有分歧，但是还是会有共识了，还是很容易达到共识。
理解，
它比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心理上的认同来讲是比较容易有共识的。所以我们也不用去羡慕别人说他们的民主走来好像就比较稳，或者说是政党之间不是那么的激烈的这个竞争。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我们的挑战，我们既然是承载了这样子的挑战，我们就必须要去面对跟克服它。所以现在的台湾面对到的是很多种的社会分歧交杂在一起，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重要的议题反而会被国家认同给盖过去。
就像
贵党现在面对到最大的困境哦。
对，
我们常会觉得说小民的参与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在其他的国家来讲的话，对于小民的参与来讲是给予高度的包容跟尊重。但为什么台湾始终是走不出蓝绿的这个格局哦？
对，
好像有第三势力，但这个第三势力总是在最后一刻又这个功败垂成，或者说还是会被蓝绿收编掉。
对，
因为国家认同这个部分来讲，它毕竟还是最深层，然后最让老百姓难以动摇，在心理上面来讲的一个比较不容易经由选举或经由讨论得到妥协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体两面，然后你可以说台湾没有内战，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这个方式，这个问题很难根本性的解决。我们当然不要内战，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问题上面来讲能够，毕竟的还是关系到台湾的这个未来，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比较冷静的来去凝聚一个共识了。
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有趣，因为我以前没有想过原来国际政治会这样看台湾。我本来以为他们应该欣赏我们的是比方说国会的女性，就是国会代表那个比例算是蛮高的，这个值得欣赏，没有想到是这个议题会受到肯定。不过其实沈友忠老师这样说的提醒其实也的确是，因为比方说像北欧当时可以有这样的政党，他们那时候也是经历过二战之后嘛，所以在内部有的确是也经过了一场打仗，然后互相的那个政治互相就是左倾右倾这样来之后，然后全部重新重整再来建立的民主制度。那老师你刚才有说就是民众的参与度，然后同时是在这些热烈参与之后，就是说到底有没有深刻思辨这个东西是重要的。那如果以你现阶段来看台湾的民主这样40年，然后你自己心里面对于民主的那个指标，你觉得我们还在这个健康跟健全算是值得鼓励的这个道路上吗？
绝对是啦，我觉得这个我们当然是要肯定自己的民主发展，绝对不是说要吹捧自己。那我们从一些客观的这个指标来看，比如说像我们准备要聊的，像这个一些国际上像 Freedom House 啦，或者说像一些其他国际上的对于民主测量的一些指标来讲的话，台湾的表现一直都是名列前茅。那我们也不是说只有在这种所谓的形式上的这样子的指标是前进的。那具体来讲的话，我们讲到民主最终的这个核心还是对于人权的保障嘛。选举只是一个过程了。那真正重要的目标是要经由选举然后来让人权能够得到更加的落实。所以我们看各项的人权的这个指标来讲，我们不要去跟这个欧美国家做比的话，那我们至少跟邻近的国家来比较的话，我们也是名列前茅。更甚至于在有一些指标上，像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们的国会女性的这个占比，或者说我们前一阵子看到的这些同婚的 这些议题等等来讲，基本上来说可能都是跟一些其他的这个民主国家来比较的话，我们都是走在相对的前面一些。
嗯，
所以我们去看一些相对应的这个指标来讲的话，我觉得台湾至少某种程度来讲，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一个讨论是越来越加成熟的，这个是必须要值得肯定。然后再来就是说，就公民自由的这个部分还有人权保障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 也值得非常的这个骄傲。很多国家在强调性别平等的这个问题上面来讲，然后好像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我们好像也会仿佛错觉说是不是别的国家都做得比我们好。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如果我们观察形式上来说的话，以男女平权的这个议题来讲，各项的指标不管说是对于妇女权参政的保障，或者说是对于女性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社会福利上面的一种健全，比如说育婴假啦，或者说生理假啦等等，那有很多国家其实某种程度来讲还是坐在我们的后面，它落在我们的后面，但他们的民主的年纪可能比我们来的成熟一些。
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台湾能够在既有的这样子的一种传统的儒家文化底下去突破一些限制那这个是三四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巨大的这个成果，那我们也应该要在这个成果底下作为基础继续的来往前前进。
嗯，理解。那老师刚才有说到这个公民参与，其实我们小民参政在走上街头在做参选的时候，也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因为在选举的过程其实最重要是也让社会大众看到这个公民参与，然后有公民的意识。好，但是其实我发现有一件事情蛮有趣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走上市场走上街头，好像似乎又大家会觉得啊，这个公民参与啊，小民参政，小民参政这件事情好像有一点离他们的生活太远了。那我也有听过一个说法是，公民参与这件事情，谈公民这个两个字其实是蛮精英思维的，就是好像要到某一种知识水平的人才能够就是真正的去参与这个民主跟政治。那真的是这样吗？那国外他们是怎么在推进，然后或者是真的让每一个人民他真的发现说其实政治是跟我有关，然后我有决定权，他那个意识是怎么推进怎么养成的？
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我们要先去理解第一个什么叫参与，然后第二个什么叫政治。所以刚刚这个您提到就是说，好像大家会觉得公共事务离我很遥远，或者说好像觉得说小民参政是一个梦想，不太可能实践。但基本上来讲，如果我们把政治让它世俗化一些，不要那么刻板的去想象政治就是在国会里面，政治就是只有在这个选举的时候，政治好像就是总统啦、行政院啦、立法院这些东西的话，那当然离我们很遥远，说实在话。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如果所谓的政治就是在处理一些公共事务，那其实这个政治是无所不在。我举个例子来说，那我们今天在住在这个社区里面来讲，那社区里面的公共的这个基金要不要调涨，公共的这个电梯要不要维修，那难道不需要大家的讨论吗？
小到这样的事情都是，
对，其实这些都是跟公共事务有关，它都叫做公共事务，只是它的那个公共是局限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里头。但是一样，就是我们如果用一个同心圆去做想象，在这个同心圆里面，我们有第一圈、第二圈、第三圈嘛。那第一圈或许我们在意的是我们的家庭啦、我们居住的社区啦、我们的学校啦等等。那第二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我们的这个县市啦，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性别啦、我们的这个阶级。那到了第三圈可能是我们的国家。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一开始就想象说我要对于我们的国家的这个事务来有讨论跟影响力才叫做政治参与的话，那你一定是踢到铁板了，或者说你一定会感觉到非常的失落。但如果你今天从最内圈的这个地方来做出发，然后去想象说我今天可以改变这个社区，我可以改变我的学校，那其实我已经踏出了对于公共事务参与的第一步了。然后再经由这样子的经验的一个累积，慢慢的是把这样子的一个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的这个经验累积了之后，再往第二圈第三圈去做扩大。其实欧洲很多国家也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对于公共事务的想象来讲，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可能会认为投票才叫做公共参与，我们的投票率确实也很高，70几、80几的这个百分比。但你看欧洲，他们很多公共事务的这样子，比如说投票来讲的话，可能只有50%，甚至40%。那难道他们的公共事务的参与就是不够吗？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会对于公共事务来讲，就会觉得说我不是只有投票才能够影响政策，我可以透过其他的这个方式，比如说社区的这个事务，我不需要经由上层的。我们现在都很习惯说，我们要改变这个社区要有一个公园好像一定要找立委来关说。所以它由上而下，但是欧洲的经验是由下而上， 他们可以自己形成一个共识之后，然后就让政府来配合这样子的一个共识来进行一个方向上的一个调整。所以他们对于公共事务，对于这个家庭啦、社区啦、校园啦，或者说对于周遭的这样子的一个群聚的一个公共事务的这样子的参与是非常的多样化，也非常的活泼。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跟学习，不见得要一步到位的由上而下的来去改变台湾的这样子的政治文化，那也不是只有表现在投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才叫做政治参与。
嗯嗯，哎，老师，那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欧洲这样的例子，他们之所以可以做到这样，是因为他们是从小学校到社区都把这件事情当作是很日常的事情吗？
对对，确实是，甚至于在校园里面，有时候我常常会讲说，在台湾哦，我们过去可能有一些威权的遗绪啦，所以会使得我们有些口号，比如说政党不要进入校园啊。
哎，对对对对对耶。
但是如果我们会讲说所谓的公共事务就是政治的话，甚至是有一些公共政策跟学校有关的话，然后由政党来做决定的话，那难道政党不需要进入到校园听一下学生的意见吗？
对，
我直接讲白来讲好了，比如说学费要不要调整，好，学费要不要调整是教育部在决定，
对，
然后那教育部的这个政策制定之后要送到立法院去审议，然后你说哎，政治不要进入到校园，可是 学生到底对于学费要不要调整这件事情来说
是最重要的关系人，
对啊，直接利害影响到是他们啊，所以他们可能对于学费调整这件事情来说不是那么简单说涨或是不涨，他们其实有一些蛮丰富的这样子的这个想法，那如果政党不进来听一些声音，或者说政党不进来办一些活动来跟学生做一些对谈，然后政党就凭空的去做想象，难道不会产生跟这个校园里面的具体的这些利害关系的落差吗？
有，常常就是很大的落差。
对，所以你知道吗，像在德国他们这个几个主要的政党，他们在投票以前会把政策提出来之后拿到校园，而且你知道是拿到什么校园吗？各位可能会想象不到，国小的这个部分，
国小就开始，
而且他们是在国小进行虚拟投票、
啊、
他把政策白化跟把政策的难易度降低了之后，告诉这些小朋友说请问你们支不支持，然后让他们来虚拟投票、
嗯、
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方面是说第一个让小朋友先知道什么叫投票，然后再来第二个让他们 去了解，让政党也去了解到说原来在这个年龄层的这个小朋友对于这个政策来讲是就算他是直觉的情绪的反应也没关系，但是至少要做一个初步的探测，知道他是知道或是、支持或是不支持、
嗯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讲说政党 要退出校园，对我来说 我觉得讲的难听一点，这个是蛮伪善的啦，因为公共事务是无所不在，然后如果我们会认为说需要像刚刚一开始开场的时候您提到的说我们好像政治怎么讲，就是说对于公共事务的热情好像更晚才开始，那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嗯
哦、那如果我们会希望说台湾的这个政治的成熟度跟热情应该要及早开始来做培养的话，那这个所谓的及早不就是在校园吗？
对、
哦、所以我常常会告诉学生说不要觉得说在校园里面哦，它是一个这个温室，好像就跟外界是隔绝，现在的年轻人也不这样想，但当他们去了解这个体制不是只有从书本上了解，如果各个不同的政党都能够进来到校园里面来去跟学生做对话的话，他也可以让学生提早了解到原来公共事务是这样，原来台湾的问题在哪里，而不是只有透过在家里面同侪之间，或者是说透过自己在网络上面，因为这些讯息会有偏差，你如果没有真正去接触到的话， 你可能会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事情的全貌。
理解、嗯、我觉得今天跟沈伟忠老师谈觉得很开心，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感觉、嗯、因为我们的确觉得，我觉得把政治排除在校园之外本身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但是我们光想到说哇，政治要进入到校园那个中间要经历的那个游说或者是要各种的困难，就觉得说哇，光是想可能学校已经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是他们可能经历过以前早期就是威权时期，所以他对这个就是会非常的敏感，甚至是有一点抗拒、
嗯、
那既然讲到了校园，我也想要问一下就是沈伟忠老师，因为我知道你说你大学的时候就是你的政治启蒙，公共参与的启蒙，那你也有在就是接触各种不同的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嗯、那你自己接触这些学生，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比方说这十年或者是这二十年学生对于政治的热情或者是公共参与这些公共议题的热情，你自己有觉得以前的孩子或者是几年后几年后每几年的孩子都有各有什么样的变化，或他们关注的焦点都会是什么、
嗯、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啦，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讲哦，早期的台湾因为受到历史的这个包袱了，所以大家好像都会觉得说啊，你不要去谈政治，然后这个谈政治你会有危险，或者说觉得啊，政治很肮脏，但是随着这个民智大开，或者说随着台湾真正进入到了民主化以后，讨论公共事务变得不是那么可怕嘛， 以前有所谓的白色恐怖，当你讲不对的时候，所谓的不对不是你觉得嘛，是上面觉得你不对，你可能明天就不见了、那在这样情况底下，当然不用没有人敢谈。所以我会觉得说，每一个世代会有他们自己对于这个公共议题的一个想象，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第二个，我们也会看到说，随着资讯获得的这个管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成本越来越低，也使得大家对于资讯的这个接收，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来讲，会变得相对的容易一些。以前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必须要在电视机前面，而且又不是每个人都有电视，家家户户都有电视。你要看新闻，你只要等到，你必须要等到晚上七点，以前七点才有新闻嘛。那现在新闻有专业的新闻台，二十四小时在播放，甚至以前你必须要有电视机，要有收音机。你去上学的时候，你不会搬着电视机去嘛？那现在我们有手机，手机打开专业的新闻台，你随时随地下课十分钟你就可以看得到。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当资讯获得的这样子的一个成本降低的时候，老百姓对于公共事务他也会逐渐的去找到他有兴趣的那一块。你就算对这个议题没兴趣，但是你总是会有找到自己有兴趣的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切入点。所以我觉得再加上一些政治事件的这个发生了，比如说在九零年代的时候有所谓的野百合，那到二零一四的时候有所谓的太阳花，这些事情都是大学生参与，第一步都是大学生了，后来卷进了更多的社会势力，所以大学生会发现到说，原来他们对于这个社会来讲还是有影响力的。我也常这样鼓励我们的大学生，会告诉他们说，不是只有台湾在搞学运，其他国家像德国，我对德国是比较这个情有独钟一些，因为我自己本身论文是在德国完成，所以我常常去德国去看。那德国在1848年凝聚了他们对于整个社会的共识，也是学生做的，我常常都这样跟他们讲说，也是学生运动，到处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法国戴高乐机场被烧掉也是学生去烧的、所以烧了一个机场之后，整个政府就撼动到说，哇，不能不再忽略劳工的这个权益。但学生不是劳工，但他们知道政府应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是觉得说，某种程度来讲，不同的世代啦，它会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啦，议题的不同啦，或者会随着受到了其他的这个国家的一些鼓舞、那某种程度来讲，他们对于公共议题的这个参与来说，会有越来越不一样的这个做法。但是也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以前可能必须要团结啦，那你不一起上街头，或者是你不一起讨论，好像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比较有力量这样子的一个影响。但现在其实不用，现在你随便上一个网络，贴一则这个 IG 或者是脸书，贴一则动态上去，如果说今天有100个人、1000个人、10000个人、100000个人来点赞，你只是你自己的一个动作，100000个人、100000个人来点赞，新闻要来追啊，政党要来追，他们要知道说，这个事情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处来讲，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有兴趣的议题，去想办法扩散你的影响力。但是缺点就是越来越单打独斗。大家好像会觉得说，我靠，就是不需要再透过政党的这样子的这个力量，它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的欠缺一些真正的对话，还有越来越零散。
好，那今天非常开心跟沈友忠老师聊到这一些哦。那最后老师有聊到，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各种不同关注的议题，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那好像是迈向多元政治的一个形式，但是是这样子吗？它可以那么简单的被解读吗？希望在下一集的节目里头继续请沈友忠老师跟我们分享什么叫做多元的政治，是每一个个体有自己的意见，这就代表多元吗？那今天谢谢沈友忠老师，
谢谢
谢谢。欧巴桑来呀来呀，欧吉桑来呀来呀，欧巴桑来。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还有什么想问或超想知道的事情呢？欢迎上脸书搜寻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欧巴来了这集的分享留言给我们。还有更多关于这集节目的好康资讯，不只能听到，也会在节目当中大放送，欢迎来抬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给我们5颗星评价，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留言或分享哦。